假设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很怕鬼，可是你天天都要看到鬼，然后那个鬼还要来摸你，你觉得你可以开心的活多久？没办法的。
可口可乐的总裁 Brian Dyson 曾说，生活就像抛球活动，你的手必须轮流抛掷工作、家庭、健康、朋友与精神生活的五颗球，并且不可以让任何一颗球落地哦。杰森的人生赛道 Podcast 将邀请领域达人分享他们的领域专长以及抛掷人生中五颗球的故事。好，现在台湾呢，养猫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我身边有一些不生小孩的顶客族朋友呢，他们决定这辈子都不要生小孩，改养猫小孩当做陪伴。那我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在桃园的新屋跟林口做猫咪救援20年了，成立全台湾最大的猫咪送养中心新屋猫舍义工团，今天就请他来分享送养猫咪的各种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新屋猫舍的创办人 Coco 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Coco， 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你有发现到有越来越多人养猫这件事吗？
是。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呢、啊，大部分都只能住在公寓大楼，那跟以前，譬如说我们住在乡下或是平房的住宅方式，其实已经差很多了。
对，
那现在只能住在大楼的这个环境下呢，你要养狗其实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你要遛狗，然后再来就是狗可能会叫啊，会吠，
需求比较高。
没错，那猫咪呢就相对简单很多。他们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就找猫砂上厕所，
对，
然后也不太会叫，然后比较爱干净，比较清洁，那自然就会越来越多人开始养猫。就是他如果想要养动物的话，狗跟猫他可能会选择猫比较多。
是，
对。
那你创立这个新屋的猫舍义工团多久时间了？
猫舍义工团整体来说大概有20年了。
哇，这么长啊。
对，但是前一两年只有2个义工。
就是你自己自发性的开始做。
对对对，就是我自称是一个义工团，但是团体里面只有2个人。
没关系，2人以上的确是称之为团体。所以你看刚刚第一个问题就请教你，就是说现在养猫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真的是从20年前你开始做这个义工开始，一直观察到一直到现在，这种趋势是就是一直不断往上的嘛，数量越来越多这样。
对，我觉得比较明显是在10年前开始有很长足的这个数量的增长。
对，
我在做义工前1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么明显，但在后10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养猫的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嗯哼，
对，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在公园散步，你都会看到人家出来遛狗。
对，
可是你现在发现很多人，他没有遛着狗，可是你问他，他有养动物，因为他的宠物是猫，他养在家这样子。
对，我甚至还有在看到有人开始在遛猫的。
是，对。
我跟你讲，因为我很常骑脚踏车嘛，就是爬，比如说阳明山啊什么的。哎、欸，我们有些车友是背着猫咪骑脚踏车爬山。
哦、真的、哦。
对啊，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背包的时候，我想说，哦，他出门背一个背包很正常。结果我发现背包前面是一个圆圆透明的塑胶，还是一个透视的孔。然后里面有个头伸出来，差点把我吓一跳。
其实会带猫咪出门散步或是出去登山的已经算是养猫的少数了。
哦、oh, ，OK。
对，所以就像你看到蟑螂一样，你看到一只蟑螂在爬，代表它背后有100只蟑螂。那你看到一个人带猫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社区可能有100只或200只猫、
okay.
是没有出门的。
好，你看，因为你刚刚讲到这个养猫的数量，随着这你做义工的时间，其实你有观察到它往上升嘛？这时候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你在做的是这种流浪猫送养的这种义工服务，那到底随着这个趋势上升，你的 loading 是增加还是减少？
老实说，我一开始成立这个送养中心义工团的时候，我的初衷其实是希望我的 loading 是可以有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帮忙承担。
那你所谓的 loading 就是让流浪猫或者是没有被人弃养的猫有家可以去吗？
对，或是有人可以照顾。对，那但是呢，随着现在的流浪狗越来越少了，
对，
我们要先、
欸、的确，
我们先 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流浪猫跟流浪狗，他们在这个一个竞争的区域里面，他们其实是互相敌对的角色。
啊、对。
那流浪狗越来越少的情形下，其实会让流浪猫越来越多。
那、流浪狗越来越少，是因为政策的关系吗？不是被猫吃掉了吧？
当然不是。通常只有狗吃猫啦，对，猫比较不会去吃狗。那因为政策的关系，再加上流浪狗的标的比较明显比较大，如果你是捕猫捕狗大队的话，你是容易看到猫还是容易看到狗？
狗，
你一定容易看到狗。
而且狗看到人有的时候也会往人跑过来，
或会吠或者是会叫，然后我们在新闻上也常看到有一些流浪狗它会去追车追人，然后造成一些伤亡。所以流浪狗其实在近几年在这个政府里面，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标的物，因为民众只要看到政府把流浪狗抓走，他们就觉得、这个、
安全，
对，我们政府有在做事了。
对，
所以呢流浪狗在近几年就是有大幅度的减少，导致、不能说导致，就是会让我们
间接影响，
对，间接影响让我们看到路边的流浪猫好像变多了。
的确有这样的趋势。
那好像变多的情形下，那当然我们的工作量，我们要这个承受这个救援量自然就会增加。
OK，
对，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包含着其实也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养的流浪猫，也是你们服务项目之一。
对象
之一、
我们猫咪会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我讲比较直白一点，就是从小时候就在外面生的，
对，
就在路边或野外出生的，他们从来没有遇过人，我们俗称他们为野猫、
okay.
或是非常凶狠的猫。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他其实从小到大都没有流浪过，他都是经由人喂养或是喂食他才得以延续性命的这一种猫，我们俗称他们为家猫、
okay.
好，那这两种猫其实都是我们救援跟服务的对象，只是因为他们个性上的不同，所以我们给予他们的服务就会不一样。
OK，
对，像这些家猫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求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就是我们会救援他们，然后负责帮他们找到一个这个永远的家，让他们不要再流浪。那另外一种猫呢，就是从小到大都是野在外面的，这种猫我们的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抓来绝育以后，再把他们放回原本的地方。因为这种猫它其实看到人它就跟看到鬼一样，它不想跟人住在一起，
它已经没有办法成为家猫，这是没有办法驯化的情况。哎呦，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种猫呢我们就让它没有生育能力，以后让它回到它自由生活的地方、这样就好。其实做这种事情是对这种猫最大的仁慈，因为你强迫的把它豢养在家里，其实对它不好，
对他的饲主也是一个负担啊。
没错，假设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很怕鬼，可是你天天都要看到鬼，然后那个鬼还要来摸你，你觉得你可以开心的活多久？没办法的，
我一定会反抗或者是发疯。
没错 对，你一定会被他吓疯，然后导致你就常常生病。
对
对，就像中邪的人可能过没多久他就精神涣散，然后就生病死掉一样。我觉得流浪猫很凶的野猫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绝育它，让它不要再有生育的能力，然后就回到它自己自由生长的地方。
對，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这样就好。
OK，
对，不要试着太去介入它们。
是，那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你在20年前开始做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希望可以让猫咪找到一个永远的家嘛。当时的对象应该指的是被弃养的，还是连在那个时候是连流浪，就是这种野猫都已经在涵盖在你的那个服务范围？
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养猫的人，然后呢、对，
你不是一个养猫开始的？
我不是一个、对，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这个没有养动物的少女。
但是你充满着爱心？
也没有
当时是这样，猫可以换钱，
应该这样说。就是当时候啊，就是我的小妹她在念书，然后呢她的男友就买了一只猫送给她当礼物。
哎呀，唔汤唔汤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
对，然后呢这个买来的礼物其实是一个残缺的动物，就是它是有漂亮的蓝色眼睛，可是它是那个双耳是聋的，它听不见的、
它是有基因缺陷的。
没错，这是一种基因缺陷。那他们把猫买来以后隔三天他们才发现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就想要把这只猫退货。
哎呀，
对，那当时的我虽然不爱动物，可是我觉得这个动物像商品一样被退货，其实还蛮可怜的。
是，
所以呢，我就跟我妹妹他们，就是我付钱给他把这一只猫买下来。
对
对，那我就开始了我的养猫 的人生。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从这只猫身上感受到了什么吗？因为这个其实，老实说不干你的事嘛，一开始的时候。
是，对，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中了邪，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我也会告诉我自己当时候不要做这样的事。
因为那一只小猫咪感觉是这一连串所有事情的一个开端呢。
是，对，因为我就看到它在我家走了嘛，它在我家走动了三天，然后忽然它就要被退货了，我就觉得
舍不得。
我就觉得它很可怜，它不应该是一个商品一样的被退来退去。对，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那时候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就一直上网就是研究说为什么这个猫会这样子。那就不小心看到了，哎，我自己住家的附近的这个县市有一个收容所，那里面有很多猫。
OK，
对，当时候里面也有一只蓝眼睛的白猫，跟那时候我养的猫是一样的状况
啊。你是当时想要把它送去那个收养中心吗？不然怎么会找到这个资讯？
你说我当时候是不是想把猫弃养到收容所？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不是、
okay.
我只是看到那个收容所有这一只猫的照片，跟我当时候养的猫很像、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在关着很多没有人要的动物。
对，等着被处理掉。
是，对，因为在二十年前的时候还是有安乐死的。
是是是，
所以他们如果在七天内没有找到新家的话，他们就要被安乐死、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跑去了那个收容所我就跑去看了一看。
你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旺盛的人啊？
是，
口口，我真的觉得你的好奇心，
我真的非常后悔如果我当时候不要这样的话，我现在的成就应该是还蛮非凡的。
人家说好奇心杀死一只猫，你是好奇心救了一只猫。
对，然后我去到那个收容所以后，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放了这么多生命是没有人要的，然后他们可能即将就会死掉了。
对，
那这就是开启我人生就是无法回头的那一步。
真的哎，
对，
真的会无法回头。我必须要说，我个人有养过猫、在我大学毕业没多久之后，然后当你刚刚讲到说那个你小妹的男朋友送她一只猫的时候，我想说你小妹是我前女因为我干过这件事，然后那时候我还偷偷的做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社会开始已经有了一种风气，就是领养不要购买。
是，
但领养就没有那么可爱啊。
没错，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一家好，所以就我跟你说，这种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去买为了培育而销售的猫，我买那种不小心他是这么叙述啦、就是我的猫不小心生太多了，
对，
所以我要把就是这些猫卖掉，就会觉得说我也在某种程度
帮助这些猫
啊，其实那都是话术啦。 anyways， 然后那时候我就拿到那一只猫，然后我记得第一天它真的很可爱，是一只折耳猫，然后我把它放在一个小小盒子里，小纸箱里，差不多大概40公分乘以40公分，然后我们就赶快拿到了之后，我们就去宠物店要买这些阿里不打的东西、它的生活必需品啊什么，然后我记得我在结账的时候，那只猫还在那个纸箱里、然后店员就哔哔哔，突然那个纸箱就发出了一声喵的声音，然后那个店员小女生超可爱，她说你的猫是宅配来的、我说对啊，黑猫送的然后她说网络可以买猫啊然后反正 anyways 我就有这个印象。但是为什么我讲到这个故事呢？因为后来我记得养了猫之后，当然就会开始去了解一些猫的东西，然后包含去接触到就是收养啊收容。我也知道在新屋真的是有一个收容中心。但我现在要提的东西是，我光是从网络或影片我就知道我不敢去那个地方，但你去了，本人亲自到了、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就是很不一般呢、
我跟你说，其实二十年前的我没有你想的这么厉害跟伟大，因为你现在看到的网络的照片的样子跟我二十年前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二十年前应该更可怕吧？
应该要这样说，我二十年前第一次踏入那个新屋收容所的猫舍的时候，老实说那边一整年下来就只有11只猫， 没有新猫进来，也没有这个原本在里面的猫送出去，它就是一直固定的那十一只猫。因为大概在20年前啊，虽然说已经有人养猫了，可是收容所的这个资讯其实没有这么的公开，
对，
所以大家不知道领养猫可以去那边领养，大家也不知道丢猫可以往那边丢啊。
我懂你的意思。
对，所以我20年前刚去的时候，那个收容所的状态整个给我的感觉像动物园。
OK，
对，就是还有乌龟，还有鸡跟鸭是那边的兽医养的，
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狗，大概那时候的狗大概就是200-300只而已，但当然还是很多啦，
对，
那猫就只有11只，
对，
所以当时候我去到那边做义工的时候，我真的什么事都没做，我只有每一个礼拜我就是带着饲料跟罐头去探望那11只猫。
OK， 哦，你只探望猫，狗你不管？
对，没错。因为狗不是我的管辖范围，狗我们新屋收容所在这样子，就是我们有分猫义工跟狗义工，就是我是觉得我比较懂猫的，然后我刚刚说的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有爱心，就是那个狗的口水甩到我裤子上的时候，我会
觉得很烦
这样子的。
对，每个人真的是，有人说是适合狗嘛，有的人是适合猫，
就猫派或狗派这样子，
所以你很明显就很早就知道说你应该就是猫派的。
对，
OK，
所以那时候带着饲料去探望那十一只猫，是我头一年当志工的时候每个礼拜做的事。对，听起来是做志工，可是其实我做的非常轻松，我也不敢说我在做志工，
也很快乐。其实
对，我就是带着我想要给他们吃的食物，我去喂他们，然后帮他们拍拍照，跟他们玩一玩，就这样而已。那是后来因为我觉得说，哎，这十一只猫每次有这个台风的时候，他们也是要孤零零在这边很可怜，所以呢我才把他们拍的照片我就放到网络上，想帮他们找家。
OK，
殊不知这又是错误的一步。
对啊，因为听起来这样子的模式已经让你可以就是满足做义工这件事情，也喜欢猫，然后当时的 loading 也没有这么大，
是
为什么又开始把事情往身上揽？
对，我也是非常的后悔。那当时候我把这十一只猫的照片放到网络上求认养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忽然就是来了这个一整年从来都没有陌生人探访过的猫舍，忽然真的有人来想要领养他们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有更多的民众知道，原来我不养猫了可以丢来这里。
Okay， 可是等一下，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原本的收容所就已经在做吗？也就是说提供资讯让人家知道这边可以有领养跟把不要的猫放来这件事。
哦，当时候收容所这些资讯没有这么公开透明，也没有这么好找到。
他们可能也有一点没有想要做的这么怎么讲，让一般大众很容易发现，是不是？
对，这么的光明正大，因为宣传就是两面刃。
对，
就像我那时候做的事情，我把猫
他们早就看透了，只有你傻傻的。
对，真的。所以那时候我把猫放在网络上，确实是把那十一只猫都送养掉了。
对，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那十一只猫走了以后就进来了30-40只猫。
哇，收容所的人不是头都炸掉了？
对，也许他们私底下非常恨我。那当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要负责。
对，是不是这一切是不是都是我搞的？
哇，真的哦，
对，
真的是没事找事做最佳代表。哎，哇，哎，这样一讲不夸张。哎，然后所以难怪我现在懂了。我就想说，一开始在访问前，我在跟 Coco 聊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人来应该是不是自带光芒的走进来？多大的爱心，多大的这种慈悲心，你搞不好对不对？披着袈裟走进来，我也不意外。结果我现在听懂了。就是一个下一步也不知道在干嘛的，一步一步往下走下去。
是，对，就是错一步，步步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险你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然后呢，所以你就觉得说也许你该付出更多。
是，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我让这些猫有一个就是被弃养进来，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帮他们找个家？于是我就这样子无限循环，开始帮他们找家送养，每个礼拜去当义工。
对，
那后来因为猫口数越来越多，以前有十一只的时候，那依我当时候是一个年轻人赚的钱，我还买得起饲料给那十一只猫吃。可是后来变成50-60只的时候， 我赚的钱就不够了，
一定不够的。
对，我就只好上网开始募资，看看有没有人有多的猫饲料可以捐给我，可以 让我带去给这些猫吃，然后这就开始踏上我的就是不归路了。
欸，其实上网募资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我个人觉得
是
超难的事情。
嗯，
但你还是做了。
因为我在20年前募资募款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的法令规定没有这么严格。
OK，
对，就是后来的募款募捐办法其实近10年才有的。
okay.
所以在20年当这个义工募款募资的时候，其实老实说因为没有法令规定，就是还蛮简单的，别人就会给你钱了。
我跟你说，10年前如果你没有搞到猫，你成立一个宗教，我跟你说现在你已经
真的哦。我跟你说，要是当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聪明一点，我现在大概就是宾士接送我了，
真的宾利接送。
对
对啊，接送不是接送你，是接送我跟制作人到你那边去录音。
哦，对，没错，是。
哎、欸，真的，所以其实当时在它其实算是一个，你现在回头看阻力没有这么大，就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无论你是去探视猫咪啊，一开始的做义工啊，然后把这些资讯分享到网络上，甚至募集到资金跟你一起做义工的人，其实当时网络算是一个正在网上蓬勃发展的时候，相对都简单，是不
是？
是，
没错。
OK，
那因为政府机关没有管得那么严，所以老实说，那时候募款是还蛮容易的。可是当时候的我就是比较年轻，当然也不会碰到太多的钱，我们顶多就是一个月帮一只猫咪募款。
OK，
那一只猫咪募款大概就是募个5-6千块，
对，
可能就可以帮助到它很多了。那是后来是因为收容所的猫开始变成200-300只，你才会开始经手过的钱就越来越多。但是后来的社会变迁变成，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当时候没有法令可管，所以就开始出现很多这种动保诈财的事情发生。
对，
搞得就是政府后来就开始设立了比较这个严格的规定，对，让一些是合法来做这些动物募款的人才可以有法可遵循，对，大概是这样子。
但也多了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
是，没错。但我觉得这些限制是好的，我要这样说。因为、
okay.
就我做这个动保义工20年来，我真的看太多这种拿着动物来敛财的人，钱不会痛，顶多我们就是懊恼我们自己的钱被骗了。可是那个用动物来骗钱的人的那一只动物，其实才是真正受苦受难的对象。
对
对，因为他可能真的腿被打断了，然后被摆到路上来募款，你怎么知道他的腿怎么断的？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腿到底有没有得到医治。
是，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这样做是好事，我也非常赞同。对，
那 Coco， 所以你的全职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
我现在其实还是我自己在团队里面负责的，还是救援比较主要。就是、
okay.
我们把钱财就是或是这个金流的部分都
交给专业的。
对，交给专业的，因为我们有在申请合法的劝募，其实卫福部每年都会派会计师来查账，我们就让这种事情给专业的去做。
对，
我们不要碰钱，这样就好。
那你看这20年这样子下来，这中间应该有经历过一些转折，或者是去思考说这个团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从一个当时单纯个人的爱心跟兴趣，然后一直走到说你会有团队，当人从3个变成5个变成7个之后，你会开始要管理嘛？那这个东西中间都没有让你觉得说，哎，还是这个已经怎么讲建立起来？那比如说交给谁去 run， 我就到这边了，或者是说，我可不可以有一种方式，去比如说盈利呀、啊，不要再靠募资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中间心路历程？
其实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你刚刚说的事，就是我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我最终的理想，就是我可以之后不要再做义工。
对，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我那时候初期去收容所当义工的时候，后来猫就越来越多嘛。那多到200-300只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处理的这个数目。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会把一些，因为你去当义工久了，你一定会看到一些你真的不忍心抛下他离开收容所你就离开的那个猫咪，所以我们就是 我后来就是会带很多猫出来，因为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它留在那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把那只猫留在收容所，我下个礼拜来我就看不到它了。
你的意思说把它带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是你领养了，
对，就我把它带出来医疗或是把它带出来放到我家。所以那时候在这个巅峰时期，我自己家里面我就养了四五十只猫。
哇，那你就是收容所的收容所、欸、
对，但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的我觉得非常痛苦，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太多的猫，我的家人也过得非常的不舒服。
对，然后、哦、还跟家人同住，哇，那真的是很麻烦耶、欸、
对，然后这些四五十只猫我又不舍得把他们都关住，那他们就会在家里面就是飞来飞去跳来跳去。所以我们家，我跟你说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柜子抽屉一打开，你都会有一只猫就躺在里面睡觉，或是你柜子一打开就看到有好几只猫窝在那里睡觉，就是人都没有生活品质了，就变得非常痛苦。可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放不下心放不下手，我没有办法把这四五十只猫全部又丢回收容所。
对，
所以当时候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做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家的猫变成了120只。
你家里面有120只猫？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众叛亲离了，就是我的家人都搬离开我。
所以你家120只猫，但是只有一个人？
对，就只有我一个人。对，
120只猫这种就像是我们在看那种比较惊悚的故事的话，如果你有一天不想在家晕倒过去
啊，没错，对然后我就会上社会新闻。
对对，你搞不好会是那个失踪人口，因为完全找不到你。
对，或是说就是家里面发出很大的恶臭，就是120只猫陪我陪葬这样子，就是上社会新闻，非常可怕。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养了120只猫，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工作，所以我就辞职了。然后呢，我也没有朋友，因为我每天都要在家顾猫。我从一楼的猫打扫到三楼，我就一整天过去了。所以我每天都去那个巷口买个便当吃，我就回家了。
对，
所以我没有朋友，没有看电影。然后呢，交了个男朋友，他也快要跟我分手，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他约会。
你这种就是猫奴啊。
对，没错。然后我也没有自己的人生，我每天就蓬头垢面的在家，就是为了那些猫，就是打扫照顾，可是我也不知道把他们丢去哪里。所以后来某一天我有一个契机，我就觉得说
这样多久这样多久
这样的时间大概维持两三年。对，
什么？對，我觉得好猛哦。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可以拍成一个电视剧。
我跟你说要拍成电视剧应该要拍我的感情故事。
哇，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下次再用另外一集来。對對對，来来来， OK OK。 所以两三年，你撑了两三年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出现什么奇迹？
我撑了两三年以后，当时候我遇到几个非常严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我把我自己工作好几年来存的钱全部花光了，因为那时候、
啊、
对，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工作了嘛，所以我就把我的钱全部花光了。再来就是那时候就是男友也要跟我分手了，因为我太久没有跟他在一起，没有约会，所以我们就也要面临这个分手的情形。然后再来呢，就那时候也面临了当时候的新屋收容所要改建。
嗯嗯嗯，
对于是那边本来收容了两三百只的这个猫的猫舍，顿时只能收容50只猫，所以有250只猫顿时不知道去到哪里。
OK，
对，那依据我们的政府机关就是
扑杀，
那个时候已经不能扑杀了。
OK。
对，那个时候
那要怎么办？
那个时候有个新的政策叫做 TNR， 就是放回到路边。
什么？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啊。
因为吼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在十年前就是取消这个扑杀安乐死的政策的时候，其实它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但是当时候的民粹逼着我们政府一定要推行免除安乐死。那我们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猫嘛，那你的笼位也不够啊，所以你只好忽然有另外一条路走，当然是往另外一条路走啊。你不让他们死，就只能把他们放出去。
对，
不然要怎么办？就是给义工全部分回家嘛，也不可能、
啊，也不可能啊。对啊，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当我已经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又遇到收容所的猫又要大肆的被放出来，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契机跟想法，我就想说，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去找工作养活我自己，所以我不能再照顾这100多只的猫，所以我希望可以集结众人的力量。如果我以后一天只要花2小时来照顾这些猫就好，好，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跟平衡的状态。
对，
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也有跟我一样想法的人。可能你家不能养猫，可是你很想要照顾这些猫，那你只要花2小时就可以了。
哎、哦，这个切入点蛮有趣的。
是，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这个，我想要成立一个，就是。一个猫舍，但是它跟收容所不一样，我要这边的猫可以很快的被送养。
对，
那我要这边的猫都可以接受到很好的照顾，我要这边的猫都有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跟这个传播广告的人员。
对，
所以呢，这些做不到的事情，我就向外募集义工一起来跟我完成这件事情。
OK，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新屋猫舍送养中心。
哎、欸，可是你讲的这些人呢、啊，他们以义工的形式加入到你这边，其实你讲的云淡风轻，好像你只要上网一 po 就会有人来，但事实上应该不是这么容易吧？
当然，就是毕竟我也是。累积了20年的经验跟20年的血泪，才到达今天这个目标的。所以当然讲起来是云淡风轻了，但是其实中间的路程当然都是有很多这个荆棘跟辛酸，就是其实不是外面的人其实可以就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了解的。对，那我其实也觉得大家都不喜欢听义工有多辛苦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琢磨于这一块。
对，其实我不会想要说哦有多辛苦什么，反而我会好奇的地方是，一个团体能茁壮或变大，你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你这边，一定有某一些你自己知道很清楚，就是说是什么吸引着人愿意花他自己自身的时间，投入自身的精力来跟着你一起做义工，你觉得是什么打动他们或吸引到他们？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欸、但是也许我自身的一些你要怎么讲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回头去想，就是说做好事做善事它绝对会是一个诱因之一，可是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做同样是为什么是这一群人跟着是你。
OK， 我懂了、不要讲魅力，讲理念好了、我觉得我的理念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有在上网看一些这个动物相关的脸书，你会发现过去的十几年来在长期照顾很多动物的那些犬舍猫舍，他们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悲情，
对，悲情，然后
有点像在打可怜牌的感觉，
对，就常常物资不够，然后负责的人就是
更悲情，
对对对，身体不好，没有钱，然后这个众叛亲离这样子，
久病医不好，
是，对，
哎、欸，对你这样一讲，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动物也是，就是很可怜，有一餐没一餐，更不要说医疗。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一套，我觉得就是救了他们以后，救了这些动物，我们就是要好好照顾他们。那我觉得为什么义工一定要是这样的角色，一定要是这样很可怜，然后穿得很糟，然后。也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也没有家人。我觉得为什么义工一定要这样子呢？我想要当一个就是我的事业上很有成就，我也很有钱，然后我过得很好，我住在很好的房子里，那我播出我觉得可能只有我1/10的收入，我就可以让很多猫或狗都吃得很饱。为什么义工不可以是这种形态呢？
是，
所以加入我的义工，我都会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不能养猫，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养，你就来当义工就好。那你如果你不擅长照顾或是不擅长医疗，那你就做别的，譬如说你擅长拍照，那就请你拍照就好、
okay.
如果你擅长写文章，那你就写文章就好。不是只有真的帮他们产大便才是真的是照顾猫，我们用各种形式都可以照顾猫，或是你去进修，你去考到一张，譬如说你去考到一张律师执照或医生执照，你的收入变更多了，你把钱拿来捐，这也是帮助动物的一种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很可怜的跟人家乞讨才是义工的形象？
对，的确 这样子听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这个团队充满着很多的可能性跟生命力。
对，像我们义工啊，就是我们已经成立了4-5年，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义工聚会、
okay.
我们每次聚会就是在一起打麻将喝酒、 就是这就是跟人家想所想的义工形象不一样，但是义工也是人啊，我们也是要娱乐，我们也是要去唱 KTV， 我们也会喝酒喝到吐，
对，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形象。
对，
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一面，就是我们愿意照顾这些猫，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形象，那也会让我们的义工觉得这个团体，我没有要你牺牲奉献，也不用你掏心掏肺，我希望每个义工都是愉快的来帮助这些动物，然后不要伤害自己的时间或是利益，你只是利用你闲暇之余付出你能做的，你就可以对这些猫咪做到很多的事情。而且当你觉得做义工这件事情没有负担的时候，你才会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对，
我觉得听到你这样分享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因为感觉起来你就是不希望来做义工的这些人或者是你的团队就走跟你一样以前走过的路把人生某种程度或某一个时段真的就是完全 一股脑的丢进去。
对，没错，
因为你发现那样子的过程是愉快的吗？可能痛苦稍微多一点吧，对不对？
我老实说是非常痛苦的。那当时候的我就是身在一种痛苦的循环中，可是我没有人可以救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自救。
对，
那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猫丢出去，所以我就只能在痛苦的循环中里面不断的痛苦。如果当时候 我没有想出要做送养中心这件事情，我大概现在
就是社会新闻了。
是
讲、欸、到领养这个东西啊、嗯、你们有一个饲养猫咪体验活动，这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可以可以，就是如果你是对猫咪领养稍微有一点接触或认识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一直觉得领养这件事情是你想做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跨出第一步的那一种人，我相信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占大多数的。
对，
那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目标。对、
okay.
我想要用很直白跟易于了解的词语告诉这些80%的社会大众说，如果你想要养养看猫咪可是你一直不敢踏出那一步的，你可以来找我们。
OK，
我们可以辅导你先成为一个你有一些养猫基础概念的人，然后你也准备好养猫的所有物品了，那我们就会给你一只我觉得它可以很快适应环境你也会很快上手的猫咪，我会交给你这样的猫咪。
OK，
对，让你们有一点像是男女朋友
试试看。
对，就是因为你男女朋友总是要交往了，你才知道要不要跟他结婚嘛，
总是要同居才知道个性合不合。对，
你总是要去看个电影喝个咖啡牵个小手，你才知道
没错
这个人适不适合你。
对，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来发想，然后做了这个饲养活动。
OK，
对，大概是这样。
那他的时间维持多久？他是就是我真的发现我饲养啊我不行我不行我就还给你们吗？还是
老实说齁，想要来跟我们申请饲养的人，我们一定会先做一些基本的这个审核跟这个洽谈啦，我们确认你是真的有想要试试看养猫这件事情的人、嗯、我们才会首先你才会成为这个目标。
对，
那再来我们就是会给你一些就是基本的建议。
对，
然后呢我们把猫交给你以后，当然我们希望的时间是最少一周或两周，这个时间的设置是因为猫咪转换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大概一周两周它就会适应新环境了、
okay.
那它适应好以后呢，它才会猫咪才会展现它真正的个性。
哦、
对，那你才会知道说养猫是怎么一回事，那你也才会知道你自己适不适合养猫，或是猫咪这样子在你家里面生活你能不能接受。对，可是当然我们也有遇过那种猫咪才去他家第二天他就受不了的，那他就要把猫带回来的、
okay.
那这种人我们当然也没关系啊，就是你真的连第二天都受不了那你就不要勉强，你赶快把猫送回来吧。因为我也不希望你真的猫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精神太紧张或让你崩溃然后你就把猫丢出去，我也不希望这样子。
是，
对，所以那你就赶快把猫送回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养了你觉得哎，原来养猫不是我想象中这么难，原来领养也不是这么可怕，因为义工都长得很和善。
对
对，还会跟你开玩笑。
对，
那你也不用害怕、哦、那我们就是辅导你成为一个养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很轻松的角度切入、哦、不会说像给你考试一样什么你没有80分你就不合格这样子、哦、我们给你做一些建议，那你发现养猫跟领养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以后，那 你就会把这只猫留下来了，那我们就达到我们送养猫的一个目的。
那我想要请 Coco 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就你的观察或者是这么多年来的经验里面，到底养猫这件事情会给一般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
养猫这件事情会给一般人带来什么好处？我只有想到坏处。
你这样不行哦。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人或者是领养主跟你分享，就是说，哦，原来去饲养一只猫咪，哦，有一个生命的陪伴，有什么样感人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OK， 我懂。好，应该这样讲哦。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夫妻如果没有生小孩的话，他们好像
很容易就会离婚。
对，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可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来了一只猫咪，其实很容易让整个家庭的成员感情变得很紧密，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有一只可爱的猫咪在家里等他们下班回家。
对，
那这只可爱的猫咪有时候可能会捣蛋，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很可爱的行为，都会成为家里面成员讨论的这个话题之一。那我们还有一些家庭，譬如说像我们最近有送养一只猫咪，他的小孩大概四五岁大，是个这个自闭儿。对，他的这个精神上面应该算精神吧，有一点这个就是他没有办法走出去跟别人交谈。那他的这个小孩子的医生呢，就建议父母说可以养动物，好让小朋友开朗一点。于是呢，这个家庭就来跟我们申请了饲养计划。殊不知这个一饲养，这个小孩跟猫就彼此离不开彼此了。
真的？
对，他们吃饭也在一起，睡觉也要在一起。
OK。
对，连洗澡的时候，猫咪也要在外面守着这个小孩子。
所以这个双向的感情的交流，
对，没错。然后妈妈也跟我们分享，就是猫咪来到家里以后，小朋友变得这个有比较活泼了。
OK。
而且他会跟猫咪讲话。
OK。
他平常以前他不愿意跟父母讲话，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可是他现在有一个朋友了，
对，
他都会跟这个猫咪分享说他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哇，哦，然后猫咪会陪着他写功课啊，他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写错或是写到一半就会很暴躁，他不会了，因为猫咪就躺在他旁边陪他写功课。
哇，
对，
哇，好暖心的故事哦。
对，像这一种我们就觉得是一个猫咪对家庭会带来正向的影响，
是，
对，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啦，因为你如果当你在饲养动物的时候，会帮助一个人去，我自己觉得啦，就责任心嘛，这是一定的。再来就是，我从以前就一直发现说，养狗、养猫、养宠物，因为他们的寿命都会比较短，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宠物其中一个使命是帮助人类去理解生离死别这件事情，因为终究有一天我们总是要面对分离这一个课题。对，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如果他家里有宠物，然后面对过宠物的离开，等有一天真的是自己的至亲或者是身边的人走的时候，都通常处理的会比较好，这是我的观察。
对，因为他经历过一次这个生命的离别，他以后对于就是如果是亲人的过世或是离开，他其实会比较能够接受。
对，
因为这种事情是我们逃不了的。
哇，好，节目的最后 Coco 来请你在最后帮我们分享一下新屋猫舍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听众说的话。
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义工，或是来跟我们申请领养猫咪。那如果都不行的话呢，有空这个在我们周末开放的时候，也可以来参观我们的猫舍，看看养猫是怎么一回事。那当义工其实也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么痛苦或是辛苦哦，觉得说要退休了才能当义工，没有这种事，
真的。
对，
所以就脸书找得到你们。
对，脸书 IG 都找得到我们。
OK。
对，
哇，难怪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推你来上节目了，实在是太有趣了。非常谢谢那个 Coco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再来上我们的节目。
没问题，
聊聊那个感情部。好啦，那个欢迎收听那个 Jason 的人生赛道，我是 Jason，
我是 Coco，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